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按照我们原计划，我们实际上是，四家语录啊，四家语录，我们已经把马祖语录讲完了，百丈语录讲完了。哎，我们下面呢，就是继续沿着这个四家语录的这样一个原来啊，继续再看黄渤，然后林记，这实际上是嫡传的四代人啊，四代人。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来看这四家语录的第三家啊，就是说，黄渤西运禅师啊，黄渤西运禅师。好，大家可以看，当然你们可以看，电子版，我这里就用这个有个文字版啊。我们先看一下黄渤禅师的，这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因为黄渤禅师，哎呀，这些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一直说你要回到本源，在那个。禅宗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黄金时代的那些闪耀的群星，就最亮的那几颗星，就最主要的主流人物，哎，就是由于这个主，这后面支支默默的，那就没啥说的了。你要回到这个时候，从这个文本中来学习啊，来学习，你就发现禅宗本真的精神是什么。我们不可能通过这个东西来，很少人能够通过读这个就明心见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真正的获得。关于禅宗的正确的知识，哎，关于禅宗的正确的知识，你就不至于，出现系统性偏差吧？出现系统性偏差。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马祖四家语录的黄渤西运禅师。我们先看他的传记啊，在这本书的四家语录的这个第81页啊。他实际上在江西南昌啊，但是洪州，所以当时这个马祖早期也在南昌，洪州禅嘛，洪州就是江西南昌。哎，洪州禅就黄渤西运禅师啊，黄渤西运禅师，他是百丈怀海的弟子。我们看马祖百丈黄渤林济啊，这是嫡传四代，他是百丈怀海的法师，也是福州人。他呢，就是他一个特点哦，额间有个有很隆起的一个肉珠，然后呢，这个因此朗润，志意冲淡，倜傥不羁，人莫能测啊，就是反正也是个，不俗之人啊，就从他的气质啊、形象来讲，都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一个人啊。幼年辞亲于黄柏山，也就在福建的清县境内出家，黄柏山出家。所以他是应该是一个童身入道吧，啊，童身入道，啊，由于他出家那个地方叫黄柏山，啊，因为黄柏山在现今的福建的，福建的福清县啊，福清县境内有一个山叫黄柏山，后来呢，他到了天台山，然后他去游学，到了天台山的时候碰到一个异人啊，一个异僧。这个义僧呢，跟他言笑自若，犹如旧时相好。所以这个其实啊，修行人他和一生人肯定会遇到自己的因缘，善知识善友啊，善知识善友啊，善知善友。跟他说话，好像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他仔细打量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呢，目光炯炯，哎，目光这个修行人的目光很重要。我们看到有的老人家在修行。那些高僧，他的晚年是身体看起来很帅，但是眼睛炯炯有神，这个神而明志啊，这个气质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有人是一种智慧相，有人是一种祥和的童子相和童真之相。这个修行的老年时就会有成果，成果是我这是肉眼可见的，就我们这个人的这种内外溢出的这样一种东西啊，某种慈悲啊，或者智慧啊。或者是飘逸感啊，这它就出现了。如果你越修越修，一脸凶相，一脸恶相，那你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好，其实修行它是这样的，到晚年时，往往你的普通人不修行，他的劣根性，就是他早年压抑的那种人性中很负面的东西就会出现啊。但真修行里面，他那个正面都就会出现啊。他这个。但也显示他未来去向哪一道，他会成天人之相，有的人成恶鬼之相，或者那修罗之相啊。有的人晚年是很暴力啊，很暴力，戾气很重啊。有的人晚年时他就是非常的慈悲，有的人很有智慧啊，等等。好，然后他看到这个人，发现目光射人啊，就是目光 炯炯有神。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参访，在一个过一个山的时候呢，一个山涧的时候呢，山涧啊，下雨，山水暴涨，黄檗禅师呢就把他这斗笠啊摘下来，然后呢，拄着这个他那个禅杖站在那，他在看这个山水，哎呀，这怎么走过去啊，对吧？然后那个僧人呢，就说要带他过去，他说那你先走吧，黄檗说你别管我，你先走吧。结果那个人呢，撩起衣服，可以逆水波而过，如履平地。就这个人有点神通，可以就是说从水上飘过去啊，飘过去。然后黄渤呢就呵斥他说：“你这自了汉，早知道的话，我就把你的腿给你砍掉啊！”所以我们由此这个故事可以看到禅宗的本色是什么啊。很多人喜欢追求神的，或者喜欢听那种神神叨叨的神异的故事啊，神异的故事。但是那些东西其实上严格来讲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更不能解决心性的问题，还不能解决心性的问题。他说你这自了汉，因为那个人看起来目光炯炯，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小乘人啊，自了汉。然后那个人就赞叹他，哎呀，你真是大乘法器，我所不及。然后走了，那个人便不见了。由此，当然我自己在推断，我在瞎说吧。由此推断，黄檗禅师过去就像个，可能就是个阿罗汉，可能他，然后他碰到这个也是个印度的一个高僧，也是个阿罗汉，但这个人可能会分神变化，就是一个神异僧嘛，对吧？然后他过来的是去跟他在有一段交涉，然后就赞叹，哎呦，你真的是大乘法器。但那个人也不是真阿罗汉，他实际上是一个。化现就是一种回小向大的人啊，就这个他在往事的同修可能一起来帮他。那这样讲实际上仅仅是啊，根据这个文字来去猜测和一种推想啊，一个推断而已了。对，只是想说明我们如何来，我个人如何来理解这个问题啊。那个人说：“哎呀，你真的是大乘法器，哎，我赶不上你，哎，我赶不上你，所以你真的不得了啊，不得了，就不是那自了汉，就光顾自己嘛，对，光顾自己。”说完就走了，这个是他可能在天台山的时候碰到的一个奇遇啊，一个奇遇。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黄檗禅师他的这个根性啊，他早年的时候他就这样，他就看不上那些神叨叨的人，对吧？也就是说，他非常他的心是一个另外一种状态啊，一种特别的一种状态。后来他到。京师啊，洛阳啊，到这个京师洛阳碰到了一个从一个女的居士，就是一个老的年长的女居士。这个人呢，曾经参访过南阳慧忠国师啊。我说南阳慧忠国师他是和马祖同代人，也就是说黄檗的师爷辈的那个时候的人是吧？那时候的人。然后呢？他碰到一个女居士，就参访过这个南阳慧忠国师。那天呢是黄檗禅师呢托钵行乞，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口。这时门里呢传来一位老妇人的呵斥声啊，呵斥声，说太贪得无厌了啊。黄檗禅师呢很纳闷儿，他其实到一个地方去托钵，对吧？行乞。结果呢，人家里边一个老人家老太太说：“太贪得无厌了。”说太贪得无厌。他听到这句话，他心里觉得：“哎，咋回事呢？你还没给我布施，我到你家门口，你还没给我吃的，没给我啥呢？你为什么说我贪得无厌呢？啥个意思？他你又没布施我任何的，为什么呵斥我、苛责我贪得无厌呢？”这个老夫人笑了笑，就把门给关上了。就把门给关上。那这个应该是一个，但这个故事呢，应该说明这个老妇人是个高人啊。我们看到在古代的这个禅宗的文献记录里边，有很多老人家是非常厉害，比如说台山婆子，对吧？五台山那个婆子后来被赵州勘破，对吧？那个僧人到那去五台山时都说，台山路怎么走？他说莫直去，就是。端直去啊，就莫直去，就往前走就是了。然后去走过以后，实际上发现，哎，实际上被他就笑话，他说，哎，又那么去了，哎，又笑话，又那么去。后来这个赵州和尚呢，说好，我去给你们报仇，我去看看他怎么回事。 然后他又问他台山路怎么走，那老人家说莫直去，然后他就这样走过去了。然后后来赵州说，你看我那个老太太被我看破了，哎，那个看破了这样。当然还有一个周金刚，对吧？我们说这个德山禅师，他早期在北方的时候，他是个著名的《金刚经》学者啊，他写了这个《青龙书钞》，注解《金刚经》。他说，这个要修阿僧三大阿僧祇劫，勤苦修行才能成佛。南方的一些魔子啊，说那个魔子魔民竟然说能够寄身成佛啊，就说这个，竟然能够说禅宗是见性成佛。他说我要去灭了他们，然后担着自己的一担子学问，对吧？然后去了南方去。结果呢，在路上碰到一个老人家，他说《金刚经》里讲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他要买点心，对吧？这个老人家卖点心，他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点哪个心呢？哎，周金刚周同学呢一下哑口无言，老人家说你走吧，不给你吃，是吧？有钱也不给你，是吧？后来他到了这个碰到这个南方碰到这个龙潭重信，是吧？龙潭重信禅师。他在那待了，他首先到这个龙潭村这，他说：“哎呀，龙潭嘛，他说哎呀，久仰龙潭啊。”他说：“哎呀，这个龙潭禅师名气久仰大名啊，但是到这来了以后，也没有龙，也没有潭了。”他说：“您的龙在哪了？看起来是名气这么大，看起来也没啥嘛。龙在哪？潭在哪？这龙潭重信禅师啊，那这个龙潭禅师呢？他说：‘咦，子亲见龙潭，说：‘咦，对对对。’”你真的，你这才叫真正见到了真龙和真潭啊！从此这个周金刚呢，就待在那学习啊，他还半信半疑的。结果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半夜三更啊，他在那侍立，然后龙潭禅师在这静坐。后来的龙潭说：“哎呀，夜很晚了，你回去吧。就是更深何不下去？就是已经半夜三更了，你回去休息吧。”然后他就出去。出去外边一片漆黑啊，然后这个龙潭禅师就让他就点这个给他点个蜡烛，对吧？然后点着他刚拿着，准备点着这个火，然后点着蜡烛要去照路往外走的是龙潭禅师一下把这个一吹一下把这个就是把这个吹一口气把这个蜡烛给吹灭了，哎，然后呢，周金刚德山禅师由此大悟。第二天来就把当堂把他的所有的这个那两担子书啊，把他的这个著作呢，传世名作全部烧掉啊，全部烧掉啊，所以他当时说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话，叫穷珠玄变若一毫，若什么偏云低太虚啊，就说你把你所有的这个辩论这个东西。就你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知见这个东西，就是拿出来的话，就是穷尽你的所有人间的这个学问啊，就好像虚空中的一片云一样啊，虚空中的一片云啊，我看一下啊，他说穷珠玄变啊，他把他的这个书钞呢，这个拿来，然后当堂烧掉啊，当堂烧掉，他说。穷珠玄变，若一毫至太虚啊，就是说，把世间人所有的聪明，就他写的那个里边那么巧妙的这个精美的这个理论、优美的语言啊，那种辩才无碍，放在真正的禅宗的心性的限量之中，那就像太空中、虚空中的一滴毫毛一滴毫毛。所以说，穷珠玄变，若一毫至于太虚。然后劫是积书，劫穷劫，穷尽的意思，劫世间的书籍，就是世间人的种种的技巧巧妙，把这些东西，即使你拥有了世间所有的聪明才智，你拥有了爱因斯坦，拥有柏拉图，拥有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世间人的这个智慧啊，你用了这些智慧，那么你。在禅宗的那个根本的心性的限量境界中，犹如一滴投于巨壑，犹如一滴露水投到了巨大的这个山，就是山沟里边去啊，沟壑里边去啊，犹如你一滴露水 掉到了万丈深渊里边去。啊，就这样。所以他说，他为什么烧呢？烧就代表他真正懂了，他真正懂了。他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太虚，什么是聚合，什么是就是深不可测，什么是这个是高不可攀，对吧？啊，高不可攀太虚，深不可测聚合。啊，前面的玄变和枢机呢，就是他以前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文字啊，所以他说：“穷诸玄变，若一毫之于太虚，皆是枢机，似一滴投于聚合。”啊，投于聚合。这德山禅，周金刚啊，周金刚德山禅师啊。那德山后面他也出了好几个弟子，雪峰啊，这些啊，他下面也出了好几个很有名的弟子，所以当时要德山傍林济鹤嘛。这是我们实际上这个黄檗有一个弟子，我们四家语录第四家就是林济一玄啊，林济和德山两个当时是同时代，是非常有名的两个，叫德山傍林济鹤啊，德山傍林济鹤。好，那我们看这个，这里就讲到，又讲到这个很有名的、很厉害的老太太，对吧？很厉害这个老人家，老人家这个女居士啊，一个就是赵州的那个台山婆子，哎，一个是德山的那个卖点心的，碰到那个卖点心的，三个心，你点哪个心？哎，这些都是高人啊，这些都是高人。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居士传，讲的很多居士非常厉害，有名的、无名的。就在中国这个佛教史上，他并没有这个什么男尊女卑啊这样一种，像有的人女权的人，他会很会极端化，把所有的用女权来这个偏激的想来投射的所有历史，认为真正的历史都是一个男权的，其实不一定。在我看来，在很多方面，这个界限就是无非是你把我们现在思想投射，用它来肢解了，就是把它用它来看待过去整个的历史，这里边界限是很模糊的，在很多领域里边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好，那这个那这里呢，黄檗禅师呢，看来点化这个大德的，有的时候都真的这高人啊，是这个现的这个是居士身或者这个女居士啊，这种身份啊，这个老妇人就说黄渤去到门口还没有要呢，还没有去上门，就是行就托钵乞食呢，这个里边就这么贪得无厌的，他却很纳闷，哎，我还没到，还没要啥，你又没给我啥，为什么贪得无厌了？啊，然后呢，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说我贪得我还没你还没给我呢？为啥意思啊？啊，这个老人就笑了笑，啊，老人家就笑了笑，这里边就禅机，对吧？所以，我们看在黄檗禅师他的这个经历中，第一个点化他的人，就是考验他的人，或者点化他的人，就是那个往事的同修，是个神异之人，就在江面，在这个发大水，在这个水面渡过去，能够踏水而过的人，他当时他根本看不上那个人，他说你这算啥，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样一个到京城里边碰到这样一个老妇人啊，这个老妇人。这个人笑了笑，把门关上了。哎，意思是，你既然连这我这听不懂，去，那你下一家去吧。哎，就这样，把门就关上了。哎，那这个老人家是个高人啊。这个老人家是像那个台山婆子，或那个像那个卖点心的那个那个人，那个老人家啊，非常厉害的人。所以说，禅宗他一个禅宗里面就是说，他和涅槃经一样，涅槃经讲就是说什么是大丈夫。什么大丈夫，并不是说你长个男身，对吧？你相貌堂堂，你就大丈夫。见性之人才是大丈夫，所以这样的老人家，他就是大丈夫，堂堂大丈夫，就是明心见性之人啊。那这个仅仅是我们通过文字来推测啊，那具体那个人咋回事，我不知道啊，只是我们看这个记录来推测，用佛教的原理来解释这种现象。然后呢，黄渤感到很诧异，就推门进去了。哎，他黄渤当然他也不是一般人，他哎，既然这样，看来还是有点道的，他也推门进去，哎，推门进去，向老夫人请教，让他很受启发。我们可以看啊，黄渤禅师对那个能够踏水而过、从水上飘过去的人，他是太没，是这自了汉太没出息，早知道我把你腿给你砍掉去，对吧？把你腿剁了。啊，那个人赞叹他，哎，结果在一个老妇人不给他吃饭，对吧？哎，然后又似乎在嘲笑他，哎，他又很虚心跑进去向他请教。我们可以看这个人的这种，哎，这个人这个过去这个宗师啊，他非常异于常人的这种禀赋，他知道， 他的某些因缘现前的时候，他能够抓住这个因缘，啊，他能抓住这个因缘，所以他背后有非常非常，奇妙的东西在起作用啊。他进去以后，然后那个老夫人给他讲了一番，他很受启发啊，他很受启发。可是他没有开悟啊，我们看到后面他才真正的开悟了，对吧？后面他才真正的开悟了，这样。然后呢，这个老人家呢就说，后来就指点他去参到南昌，就是洪州啊，当时这个洪州厂啊，叫南昌去参访马祖，所以说京城里边有高人啊，这个老人家肯定也是见多识广的人啊，见多识广的人啊。当然这里呢，可能就是那位，也就是说他碰到的这个人，实际上应该是参访过南阳慧中禅师啊，年长的女居士，就前面所说的啊，他碰到这样一个偶然碰到这样一个。这个人女居士实际上就是参访过南阳慧中禅师，所以说具有很高的禅宗的智慧。当然，他可能也认识那个时代的大的，因为南阳慧中国师那当时名气非常大，影响非常大。那所以他也知道，他参访过他，他当然也知道马祖，甚至我们可以推测，说不定他也见过马祖或者马祖的弟子啊。他推荐他去参访马祖。他为什么推荐他呢？从某种意义上来，他知道他的因缘。过去的禅宗的这个祖师，他是这样的：有的他一看这个人来，跟自己的缘分不一定无法点化他，他说：“那你参访谁去？”他就指另外一个人去啊。他不会 keep，就不会把弟子拘在自己手里。那很多人呢，很多人就说，很多人啊，他会把来的人，他弟子，他都会无形中让别人只跟自己学。或者无形中去贬低其他的这个善知识啊，但真正的善知识，它不是你的、我的，不是个弟子跟我，他是看因缘的，他就哎，我这你这个因缘可能跟我不一定相契，他就会主动去介绍他去跟其他人学，他丝毫没有把弟子据为己有，对弟子实施控制，或者说去无形中贬低其他善知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情况，要这样，他肯定他心地就不透彻，本身就没有破除我执嘛，这是很显然的，很显然的。那我近期我在看一些网上的传统武术啊，就说这个各家的这个传统武术啊，这名数非常多，因为中国这个传统武术啊，曾经建国以后曾经整理过大概有130多家，就是说拳术啊，在这个民国时期有一个中央国术馆，这个当时那个是出了很多这个。很有名的一些人啊，比如杨氏太极拳的八卦掌太极拳，像这个孙禄堂啊，那些人当时都很有名，包括那个吴童楠那些人，就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武术宗师，建国以后又在整理嘛，又整理的，其实那个时代的武术宗师，他们的弟子后来很多高人，那些修内家拳都到北戴河，就给这些一些到60、70年的，他们给一些干部啊或者干部的一些高干，他们来。指导他们健身和这个疗养啊，是这样一些，包括中医结合起来推拿按摩啊，这个东西在这一批人的后来，他们的弟子又到80年代、90年代，又形成气功热啊，又形成武，又进入这样一个媒体的一个娱乐时代，他们的弟子很多又走向这样的武术的这个表演啊。那么现在他们又进入这个网络时代，就是小视频的时代。大家对，比如说这个一拳已经到90后第四代的传人王祥斋啊，他也第四代的传人。那孙禄堂，当然他也已经到第四代了，这等等啊，这些人，他们也有第五代的传人，这有的传人第三代可能就70、80岁了。我看有人他说我站桩站了50年了啊，怎么样怎么样，就讲这些人，那这些都在了小视频时代了，叫这个抖音啊，这个整整啊蝴蝶视频这种时代，在这些人都出来，但是这里边就是有很多问题啊，就是说争论不休。这种就是我一个非常小的，比如说什么叫头顶悬？比如说太极拳里面讲这个杨氏太极拳讲这个头顶悬啊，这什么叫的头顶悬？那有许多的解释，许多窍门，而且很多人非常极端，认为你们全错了，全网都错，就我一个是正宗，我的传承对的，就是这样一种，这种情况非常多。这当然这个背后产生这种分化和异化，它里边其实有一部分是求真的这个原因，这确实认为自己的正确。有的纯粹就是因为他求财，他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特性，就是为了争粉丝，对吧？争流量，为了然后卖自己的课，他才会这样。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很多人 在这样一个流量的时代和商品商业化的这个时代以后呢，很多东西就是说商业的这种东西，它侵蚀了原来的求真，这个求那纯粹东西的这样一种传统，导致了很多我们就是说真伪难辨啊，真伪难辨，确实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困惑。我们可能在学佛的过程中也会碰到这样的，如何拣择善知识啊，如何去学一些经论啊，这样怎么样去看？这非常重要，但是我认为你在选择善知识的一个过程中，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个善知识，它是不是有这种心量和胸怀，有这种平等性和慈悲心啊？它有没有那种就是给你要钱，或者是贬低一切，或者认为自己是强调自己是最正宗、最厉害、天下第一的？如果是这样的，肯定他就不是一个通透的人，那他就不是一个通透的人。可以说这样的你。不小心，可能你就会在他那耽误好长时间。我觉得，就现在这个时代，就需要我们去打开这样的局限和因缘啊，去广学博文啊，广学博文。同样的，像过去这种传统武术也是这样，你要他要磕头，要拜师。但磕头拜师，如果你碰一个好的老师，你学10年，你成为高手；但如果你碰到一个很普通的人，或者那个有不完善的那个老师，你这10年可能就浪费了。学到东西就可能就不够，所以这个有的是确实也是一个矛盾，一个人的因缘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个办法就是，对于现代人来讲，我觉得你要知道底层逻辑。就比如说我去了解这个传统武术，那我就是去看孙禄堂、王全斋，看那个一些过去的一些人的这个著作，然后再去看比他们更高的道家的、丹道的。这个《道德经》的庄子里边这些东西，关于人的这个心性的问题，那么他们都是，他们每个都合于禅，合于道，和禅和道那些宗师啊，他们的著作很多和禅和道都结合起来。现代人写的他们的传人的著作也有这种，比如说把站桩求悟，把这个悟和《道德经》里边的这个其中有相，其中有悟，把这个结合起来啊，他们来解释。但他们解释是不是真正的合于道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总体来讲，它不会是。往下走，往下走，包括还有一个误区，比如说认为现在传统武术形意拳、八卦掌，包括少林拳，练传统武术，包括什么通背拳等等，打不过这个练了几十年打不过人家练个散打拳击，练1年的都打不过。哎，现实中确实很多视频证明了这，有的人他认为自己很行，结果上去很快就被击败啊，就失败的很惨重啊，就有很多著名的人物啊，就是这样的，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错位。其实这种讨论，在我看来，实际上它是一个错位。在民国时候的人，他是有实战经验，他是有实战经验，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很强。现代人，你战斗力自然不强。你比如一个练拳击、练散打的，他每天他这种运动量、他的躲闪的能力、他的技术，包括他的力量，包括他这种抗击打能力，他是非常超强的。那你做传武的，你传统武术，你那些招数、那些窍门。可能确实就没用，包括你个人的体力啊、体能、你的抗击打能力，就是肯定是不可能去和他对抗的。但是现在这个，比如说巴西柔术啊，这个包括这个拳击、散打、MMA 等综合格斗，它很多它是一种它的背后的推动是商业的力量啊，它是你又不是职业的运动员，职业运动员他实际上他的生命力、生命周期是非常短的，要到年龄就打不动了。但可能有的人到后半生。他只有去卖课、卖体育用品了。有的人拿过奖以后，在网上就开始卖服装了，对吧？或者卖一些健身的东西了。他的生命力是非常短的，甚至有的到受伤以后，他身体反而不好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另外。但是你要练拳武的，可能70、80岁，他身体很好，很灵敏啊，反应很好。所以说他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纯粹拿在用现在的这样一种标准，现在竞技体育的这种职业的这种标准去。判断它的高低和价值的话，那你可能就错过它的很多在此之外的巨大的这种价值，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你被这个东西带节奏，那么你可能你就会错过很多好东西，同样的，这是一个，当然这是我比较最近在看的一个领域，但其实种种的领域都是这样，科学、哲学、这个心理学、佛教、道教，都是各家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你要去。具备一定的这种基础的知识，基础知识就是你要懂得底层逻辑，就是要去看经典，看经典，你才能跳出 这个铺天盖地的这种精巧设置的这个非常精致的攫取注意力的这个媒体的这个产品系列，这个产品流对你的造成的信息茧房，对你的一种束缚和障碍，对你的包围，这个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否则的话，你可能你一直就在某个圈子里边，就像你一个驴，你就为了这个萝卜，你转转转100年就绕着这个磨盘在转，你以为你行了千里路，其实你在转一个小圈圈。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信息茧房对自己的束缚啊，对自己的束缚。学佛教也是一样，你可能比如说有的人学佛教，他非常看不起道家，看不起道教，他实际上这个量是一个，但其实在我看来，道教它很多东西它是对学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很多不是很多现实的人碰到的问题，你有一点道教那种思维，你很容易解决，很容易解决，而且也有很多非常善巧的办法。这其实没有事，你要真正你要圆教诸法皆圆，这都可以为我所用，所以说你千万不要去学成一种僵化的一种观念啊，但是这个脑子越学越僵化，条条框框越来越多，有的人可能就说，有的人他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因为你的脑子被封印了，就是你被可能某一句话、某一种说法、一种观点就把你的脑子几十年就把你脑子封印在某个局限的某个领域里边，你就不知道它的妙。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界限。我觉得佛教里边一种某种精神，像般若、禅宗这种精神，它是非常自由的，就是说让你破除界限、破除障碍，就是你往往是你认为最好的东西，可能就会成为你的一个牢笼，你非常排斥的东西，有一天转个弯过来会帮你个大忙，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凡夫的这个状态中，一定要去，不要去有任何的执着，就是心无所住啊。我们再去看你，所以说你就像这个黄檗禅师，那他既然你看他对一个踏水而过的人他看不上，对吧？他呵斥他，但对一个老人家不给他吃的，他行乞，那你也不共僧不敬僧不种福田吗？就是还笑笑他，他虚心向他请教，他就抓住这样一个机遇，那说明他的心灵的底层他是非常谦虚的，他知道自己的心没有静下来，就是说人家说一个说法叫。赵州八十游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赵州和尚活了120岁，他晚年几年才有点名气，而且到那个百灵寺，穷的晚上老鼠在叫。西方有一个说法叫穷的像教堂的老鼠，英语版有这样一个谚语啊。那就他那个人穷的，他的庙里倒是老鼠都到处跑，那说明他的晚上也就是条件很差，到晚年才真正有点影响力啊。那么他早年。走南闯北啊，这个大江南到处去，大江南北到处去参访啊。有一种说法就是八十游行脚，他说：“哎呀，他说这个80老翁，这3岁小孩有超过我的，我就要向他学习。”这样一种精神啊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种开放的虚心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啊。同样的，我说80老翁他有步入的，我可以教他；3岁小孩有胜过我的，我要去向他学习。啊，这种精神，这种无我的非常谦虚的一种精神啊，所以说这个，但是呢，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内心深处他还有他没有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修行一定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开悟了。如果你死死的认为我已经开悟了，那你可能真有问题啊。你说我是一代宗师了，全世界就我一个最行，一个人到这个境界以后呢？可能就会陷入一种误区啊，陷入误区，好，然后呢，所以这个老妇人实际上也奠定了她的一生啊，可以说她慧命是法身慧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道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高人啊，一个老人家。然后呢，可是呢，她到南昌的时候呢，那个马祖已经圆寂了，已经圆寂了，所以在洪州啊，当时有这个。菏泽禅、洪州禅、牛头禅，牛头禅指的是牛头山的这个南京这个附近一个牛首山啊，那个法融的这样一个法系，还有一个菏泽神会是菏泽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洪州禅，洪州禅就是马祖，马祖的在洪州就是南昌。好，那么他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忽然发现马祖已经圆寂了，然后呢，他就打听到马祖的塔在石门山。他了解到这个马祖后来圆寂后葬在石门山，他就前往凭吊。 哎，我们可以看这种精神啊，斯人已逝。这个马祖这个大德已经不存，但是他哎想办法找到他的那个塔那个地方守塔，哎，这个塔哎他就去凭吊，在这个地方凭吊。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他这种精神，虔诚的这样一种精神啊，虔诚精神。所以说，舍利和塔，舍利塔包括一些传统的一些道场，它具有非常强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讲，其实这些地方去，你去，如果你确实一种非常诚挚的心啊，真诚的心去参访朝拜，必然有不同的感觉啊。所以我认为，现代人一方面要广学佛门，去读经典啊；另一方面你要去走，你有如果有条件有时间，你要去走道场啊，四大名山、五大名山或者一些祖庭，应该去到那个地方去。那地方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哎，不可思议的力量。啊，但这个东西不是迷信啊，就是说你去自己去体会。当然，起码你走到这个地方，你会有一种感知的。这个地方确实真实的曾经存在过那些祖师大德，他在这样道场里边确实有一些，包括一些地方，它整个这个也是个非常山川地理啊，风水非常人文非常优美的地方，值得我们去看啊，去读无字之书嘛，对吧？读无字之书。好。那然后他再去凭吊这个石门山马祖塔，当时的百丈就在那守了。过去的人有的会守3年啊，过去的一些包括一些世俗之人、一些当官的，对，他会守孝守3年，为自己的老师或者为自己的这个父母啊，他会守孝守3年啊。那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你这个什么都停掉了啊，但确实有这样的人和事。他去了以后呢，那个百丈禅师就在那守塔。其实这样一种啊，在中国这个传统中啊，从古代孔夫子那个时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啊，就是说慎终追远啊。那么这样一种守呢，当然呢，有的人他守，他白天照样忙，他晚在附近搭个庵，晚上住在那儿，他是这样的。这代表了一种精神的传承啊，就是说有某种东西超越这个肉身的啊，某种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在某个地点感知到它，它是这样。所以这个百丈禅在那守塔。住在塔旁边的一个小庵里边，哎，百丈就在那守塔，啊，守塔。然后呢，黄渤就向百丈禅师说明来意啊，他说：“哎，我也是来朝拜的啊，就是，但是马祖已经圆寂了。”然后他请求百丈禅师，然后他向百丈禅师来请教，对吧？他说：“日常怎么样用功才能得力？怎么用功得力？”然后这个我们看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非常有意思，巍巍堂堂，哎。就说你，因为这个黄檗禅师呢，他实际上他是一个这个，就是相貌啊和这个气质都是非常异常的人，就是一个相貌堂堂、气宇轩昂的一个人啊。那么到这以后呢，所以百丈就是哎呀，巍巍堂是哎呀，这么一个相貌就是气宇不凡的人啊，这个气质不凡的人到这个相貌堂堂的人到这来，从什么地方来的？哎，巍巍堂堂，从何方来？黄檗禅师说：“巍巍堂堂，从岭南来。”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意思来读。巍巍堂堂是有暗有所指的，啊，就是禅宗里面讲的莫量大人啊。什么叫莫量大人？那什么是那个巨大的，就是没法测量的这个那个大人像？那个什么呢？哎，那这样，巍巍堂堂，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禅机的角度来讲，它是有所指的啊，它是个禅语啊，既指这个肉身，又指另外一个肉身的和它相关的另外一个东西呢。他说我说巍巍堂堂从岭南来，哎，他为什么他你说哎呀，我们说哎呀，气宇轩昂，巍巍堂堂一个大帅哥，一个气宇轩昂的人来，他说你看大帅哥气宇轩昂就这样来了，从哪他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河南来啊，从岭南来啊，但是为什么他也称自己巍巍堂堂呢？我们要这样去想，为什么黄渤自己也叫巍巍堂堂呢？啊，他也不是普通的对话，这样不是，因为黄渤禅师他肯定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他在京城参访，他还是很对禅宗有很多的了解吧。他从岭南来，百丈继续说：“巍巍堂堂当为何事啊？”啊，说你那你到这儿来是干什么了，对吧？黄渤说：“巍巍堂堂不为别事，不为其他事。”我们看四个巍巍堂堂，你这样看四个巍巍堂堂。它指的是一个东西，哎，当然我这是从深层的我们的一种，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想象和附会吧。 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解读这个对话。哎，他看到了微微堂堂，他自己也一直是微微堂堂。你说我微微堂就是微微堂堂，微微堂堂，微微堂堂从哪来？微微堂堂不为其他的事情。哎，这里边其实有，这里边是话中有话，哎，话中有深意，哎，话中有深意。哎，说完就礼拜，哎，就拜他。过了一会儿呢，哎，我们看这话里边，其实它有很多某种，如果你仔细感知，它是有某种定在里边，就一以贯之的有某种定境啊，或者定体在其中。啊，过了一会儿，黄渤又问他，他说：“从上尊称如何指示啊？”就说，意思就是说，哎呀，你也是跟马祖，你也得到真传，你在这既然在这，那么过去从上以来的历代祖师。从拈花微笑到你的老师马祖，到你到底有什么指示？就是你们传的什么啊？从上尊称如何指示？你能不能给我，指示一下，指点一下那个禅宗的终极的东西啊？然后呢，白丈禅师半天没有说话啊。他你如你能不能给我显示一下那个最终极的，或者给我开示一下那个最终极的东西？这个白丈呢，默然良久，啊，一直没讲话。还没讲话啊，这里边又有一个玄机，对吧？这里边又有那个和，因为他想如何指示，对吧？他指示这个东西从上，那根本都如何指示呢？就是那个心印啊，如何指示呢？以心传心，那个真实的如何指示呢？他百丈没说话，哎，没说话，没说话，这里边就深很深的含义啊，就很深的含义，这是在。是在说还是不说呢？对吧？是说还是不说呢？对吧？当然你会很简单，哎，禅宗不可说，所以表示沉默。其实当你这样自以为是的这解释和理解了这件事，其实你就流于浮表面上了，你并没有真正懂得良久沉默的真实含义。哎，像类似这种理解，在说法在《必言录》里边有很多。哎，就是如果你在良久处去理解，其实你就堕入鬼山啊，黑窟啊。鬼哭黑山啊，你就堕入妄想之中了。所以很多人他自以为是，哎，这个佛法不能说，所以他什么都不说。哎，其实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正显示出了你的对于禅宗的无知啊，无知。好，他默然了解。然后黄渤禅说，他说你不可教后人断绝去焉，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这样不能像现在，就是你现在，你看我问你，你也不说话，对，你不能像现在一直这样，就半天闷着不答话，那你的法门将来就断子绝孙了嘛，对吧？他说不可教后人断绝，后人指的是未来的法脉传承，对吧？后人我们说先人指的是我的长辈前代祖先，后人指的是我的未来的这个子孙，对吧？子孙，对吧？那先人后人的，他说，那你这样的话，你难道要断子绝孙吗？他说，你这样一个传承，那佛法禅宗怎么传承呢？就按你这样，是吧？他实际上他是懂的，他指出了这种偏颇，对吧？他指出这种偏颇，当然这，他是这样问他，对吧？百丈说，将谓如是个人，我还以为你是个人物啊，没想到你还做这般见解，哎。那就说黄渤的意思是说，你不可将后人断绝。说，那你不说怎么行？那东西肯定还是可以说的，没有说的。黄渤说：“哎，我以为你是真正的懂得这个根本的人，原来你就这水平啊，就这水平。将谓如是个人啊。”说完，站起身就回方丈去了啊，站起身回方丈去了。这是他的这样一个解释啊。好，然后呢，黄渤禅师呢跟他后面说，说我特地来说我，你看我不远千里万里，我从京城来，受到老人那个老人家的老居士的指点，特意到这儿来的。你看我都追到这个仙师的塔这里来了，对吧？到马祖这个塔来呢。他说我是，就说我是诚心诚意的来找你的，向你请教了。百丈说。好，若尔，则他后不得辜负我。他说，哦，既然这样，那你以后不要辜负了我呀，啊，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呐，哎，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了，啊，然后呢，这个黄渤呢，他在马祖的道上住下来，啊，当时呢，马祖的这个门下 还有另外一个人，就像在马祖的道场啊，在道场住下来。当时韦山呢也在那里参学，哎，所以说这个，马祖的弟子也有韦山，韦山就后来开创了韦养宗，对吧？韦山养山啊，韦养宗的一个开创人。那么实际上黄檗呢，就开创了灵济宗，他的一个弟子就是灵济禅师，就是我们第四篇啊，我们后面要学习了灵济一玄啊。所以说马祖下出了韦养宗和灵济宗啊，这两大宗派啊，马祖。好，然后呢，这个有一天呢，是百丈禅师呢，就是在举啊自己参马祖的公案，就是有一次的是百丈禅师在给他们讲解啊，就是提起了当年自己参马祖的公案，就说公案是这样的啊，这个公案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我们看时间哦，哦，快到了，中间都没休息，算了，不休息啊。有一天呢，这个百丈禅师提起个公案，他说有一天呢。百丈参马祖，他侍立在马祖的身边。马祖拿起绳床，就用绳子捆的那个床啊，那个禅床的这个福子，高高的举起来，把这个福子举起来。然后呢，百丈问他说：“百丈禅师，他说即此用离身，马上举这个是个禅机嘛，举起这个福子。然后呢，百丈他表达自己的理解，他说。”即此用，离此用，哎，他说，哎，就即此用，离此用，就用它，但是也不执着于它，就这个意思，对吧？即此用，离此用。马祖呢，将福子放回原处，又归位。过了一会儿，马祖又问他，他说，如以后开两片皮，开两片皮就是两片皮，两个嘴唇嘛，就是。他说，以后你开口如何为人？也就是你将来呢，如何传法呢？对吧？你将来如何传法呢？也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有这个。我没讲话嘛，但你将来如果你用语言或者你将来你要开堂，你怎么去讲呢？怎么传呢？百丈呢，他也把那个刚才那个福子绳床边福子，他也拿起，他把它举起来，轻起来。然后马祖又说了，就是马祖说即此用，离此用，因为刚才百丈讲了即此用，离此用，对吧？现在马祖反过来讲，他说即此用，离此用。哎，百丈听了也把这个福子放回原地，哎，放回原地。然后呢，他这样放回原地以后，马祖忽然振威一喝，就是忽然大喝一声，哎，忽然大喝一声。然后呢，这个百丈三日耳聋啊，就这个声音一下震得他三日耳聋，哎，三日耳聋。好，首先呢，我们看这个他举的这个公案，他举的这个公案，他就说，他说他举这个公案的，他首先我们看这个福子啊。福子他这样，实际上他把它拿起来，然后呢，马祖说这个百丈说即此用离此用，好，他放下，好，你懂了嘛，对吧？放下，好，然后他说，那你将来你怎么传呢？既然你懂了，你将来你怎么传了？然后这个百丈啊，他把这个拿又拿，他把师傅那一招拿起来，他把那个福子拿起来，然后这个百丈呢，这个马祖呢又说，他说。即此用，离此用，他也把这个放下去了，啊，放下去了。然后呢，他放回去以后呢，马祖为什么猛喝一声？哎，为什么猛喝一声？猛喝一声和为什么他说三日耳聋，是真的是三天什么都震的听不到了吗？三日耳聋，耳聋代表什么？耳聋代表什么？这个以心传心的这个一个整个一个流程和一个妙，它就在这啊，它就在这啊。然后他说了，他说：“哎呀，你看佛法不是小事啊！你看老僧我当年被马大师一喝，三日耳聋啊，这三日耳聋。好，这个公案讲完以后呢，他这个黄檗一听，他就吐舌头，啊，就这吐舌啊，他表示，哎，就表示做了这样一个表情啊，舌头都吐出来了啊，舌头吐出来了。当然，这个吐舌呢，你肯定他是懂的意思喽，对吧？他肯定是懂的意思了，对吧？但他也有更深的含义啊，我们看。”然后这个百丈禅师看到这个，比如说，那你以后要学马祖吗？他说你以后，他说那你以后你是不是就说要四，就说你的，也就是说你似乎听懂了马祖这个，那你将来你是马祖的弟子吗？你要四，就是要四法于他，就是你要传他的法吗？对吧？然后呢，他也就是你要学他这招吗？对吧？学他这招吗？黄渤说，他说不，他不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说。今天因为你和尚举，因为你老人家 就是讲了这个公案，对吧？举了这个公案，我看见了马祖大鸡直用。我们看，不是大鸡大用啊，这个禅机啊，他说，哎呀，通过你，我真的见识到这个马祖大师的当年那种禅机啊，那种大用，大鸡大用。但是呢，他说，然且不识马祖，可是呢，我也不认识他，哎，我也不懂他，我也不懂他。请问是他真的不懂吗？对吧？他说，但是然且不识马祖，哎，也就是说，我也不会学他那一套，哎，不识马祖，我不懂的，对吧？如果是马祖，如果按他那样去的话，那我以后上网，以后我也传不了法了，哎，以后我就断子绝孙，哎，断子绝孙，哎。那我们看这里啊，他说，以后上网儿孙和前面讲的，和前面讲的，他说。他说不可叫后人断绝去呀。他前面就比如说，就百丈他沉默，他问百丈，他说从上尊称如何指示？百丈默然良久，然后黄渤说不可叫后人断绝去呀，啊，不可叫后人断绝去。和这里他又看到这个百丈当年和这个马祖啊，这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聋，他还说我不能学马祖，他如果这样的话，我以后我也断子绝孙，就是我这法就没法传了。我还是不识马祖，哎，不识马祖，哎，好，他说以后丧我儿孙，百丈，然后这个是百丈禅师赞叹，他说如是如是，哎，如是如是，他对对，见与失其，减失半德，就如果你的见地呢，你达到了你的老师的这个水平，好的，你的师傅的一半功德就减掉了，也就是说。你还不完满，说明你师傅还没把你教成，哎，或者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学到家，哎，减失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就是你的见地超过你的老师才值得，才能够，才是真正的得法传法之材料啊，才是这个料啊。但是子慎有超师之见，他说对对，你真的有超师之见啊，超过老师的见地啊，也就是说。你有说你对这个公案的这个理解超过了我啊！如果你跟我的理解一样，就是说我当年就是说既子用离子用嘛，对吧？既子用离子用，然后我要拿个斧子拿起来放下，对吧？然后呢，他说如果你跟我的见地一样的话，那减失半德，说明我的只有一半的我的功德或者我的这个就减掉一半，或者我的就是说我有一半的能力，说你还没有成才。如果你见过于师，那你才看，你才能真正的传我的法，你才能把这个法发扬光大。啊，这里面体现禅宗的一种活泼的、自由的精神啊，它是某种创造，禅机的传法的一种方便的一种创造啊，创造。所以说，我们要学习的黄檗禅师啊，黄檗禅师，我们要学的就是他有他的传心法要和挽灵路。啊，还有他的传心法要和挽灵录，而且是裴休啊，裴休裴相国传的。我们知道裴休这个人，当时他参访了很多很多善知识啊。其实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圭峰宗密，哎，圭峰宗密很多都是他帮他的。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庞居士吧，如果我记得对的话，还有一个是庞居士吧。庞居士最后是在他的这个。西夏这样就圆寂的啊，是这样。所以裴休这个护法居士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也对佛教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查相关的这个资料啊，这样的。所以这些黄檗的，应该说黄檗禅师的一个大护法，世间的一个大护法就是裴休这个裴相国。然后呢，这些文字他后来讲法的《挽灵录》啊，《传心法要》呢。都是裴休所记录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也把禅宗文字化了。就说马祖那里是马祖百丈，他是尽量超越文字的。那么他这里他不可令他断绝，他某种意义上他把禅教合一了。哎，同样的，我们看这个裴休呢和宗密，圭峰宗密上，他也是个禅教合一的人物，但是他偏重于教，他是。华严宗的人啊，主要华严宗的传，一直到了他的后来他，他往后面的几代人，到了这个禅教合一的最大的一个集大成者，就是也是法眼宗的一个传人，也是这个净土宗的一个祖师，就是也是华严宗的传人，就是永明延寿 啊，永明延寿，中国这是这个阿弥陀佛的生日就是永明延寿的生日，因为传说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他的化身。所以说我上次碰到一个朋友，他在一直在讲和学宗教论，我觉得非常赞叹，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学这些东西你就不会走偏啊。所以说你不要千万不要去搞个人迷信，某一个人、某一个法门、某一个宗派啊，或者你要去所谓的这个修行，其实有的人所谓的。真修实证，正眼看来就是盲修瞎练啊，就是一种过分自恋的一种一种作为吧，就是这种，无非是追求感应而已了。好，我们看，那就说他说好，见有尸体捡尸半的，见过有尸方看传说，他子慎有超尸之见。他说，哎呀，你这个还真的是有见地非常好啊。如是呢，就黄渤就礼拜啊，礼拜。好，然后呢，这个当然百丈禅师继续的来锤炼他啊，继续来这个前锤啊，就对他来磨练他，打磨他。有一天呢，百丈禅师问黄渤，他说看到他什么时候去来？你从哪来的？你到哪去了？又过来了。黄渤说，大熊山下采菌子来，大熊山下去采菌子，采这个蘑菇，采菌子来。他说你还见大虫吗？你有没有看到老虎啊？你在山里有没有看到老虎啊？黄渤禅师呢？当时他就学老虎，哦，学了，哦，他学老虎这种叫，他学老虎叫。然后呢，这个百丈禅师就拿起斧头说：“哎呦，老虎来，我要砍，要把这个老虎赶走，拿个斧头要砍它，对吧？要砍它。”然后黄渤禅师呢，随即打了百丈禅师一巴掌，一巴掌打过去，我们可以看，其实我们看，如果我们看黄渤禅师他的一个弟子啊，就非常著名的，就我们第四篇的这个临济啊，临济禅师的时候呢，就是说临济后来用巴掌又打了黄渤，临济去打他，就是打他，用巴掌去打他啊，就说临济禅师呢，先是在大愚禅师那儿去，后来他开悟以后，他大愚禅师呢就是打了。在他的肋下打了三拳，后来黄渤禅师，在点化他的时候，他又在他打了他一掌。我们看黄渤打了百丈一巴掌，然后他的弟子呢，后来也打他一掌。这里边实际上有他的很妙的东西在里边啊，禅宗之妙。然后呢，这个百丈禅师呢，由此知道黄渤已经彻悟了，这下就彻底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了。也是呢，就回笑眯眯的回去了啊，心满意足，哎，这可以啊，这个终于完满了啊，终于完善了。然后第二天就开始，第二天其实上等于说彻底的对他的一个当众的一个认可，等于是相当于传法了，就是说认定他有这个传法之人。第二天上堂的时候，百丈对大众说：“大熊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诸人也须好看。”哎，大熊山有个大老虎啊。你们要仔细看到啊，看清了啊！百丈老汉今日亲遭一口啊，但是我老人家今天被这个老虎呢，今天呢咬了一口啊，你们要小心了啊！实际上就是赞叹他，要赞叹这个黄渤。好，他得法以后呢，实际上等于说已经公开的宣布他为这个传法之人、得法之人了，对吧？后来呢，他就得法以后呢，再去继续参访。所以我们看过去的大德。他会到处去参访，就非常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对吧？像这种，我们可以看，所以说任何一个老师，如果他一定要把你局限在自己的这个框架领域之内，那这样是这或者一个组织，他把你吸引在这个之内，那你要注意了，这个实际上就可能就是里边有问题的。比如说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他先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让他去参访呀，对吧？然后他五十三参，每个善知识给他讲了自己的这个法门后，然后就是还有更好的、更其他的法门，我根本达不到。你去到哪去找某个人，找某个到南方去找另外一个人去找他学习，这就是善知识之善啊！善知识之善呢，体现在的平等开放，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也知道更好的法门或者跟自己不一样的这个法门这是真正的善知识，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个人，他有一种封闭性啊，或者是他有一种中心感的话，那这个你要小心了。 你可能你的时间精力可能你就会被洗脑，就会在其中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果某一个群体，某个个人认为自己古往今来天下第一，甚至释迦牟尼佛都不如他，那你要小心了。这样的人你要远，我个人觉得应该远离，哎，应该远离。好，好，然后呢，他就外出参学，他得法后他就去参访，到处照样去参访。后来到了洪州高安的黄檗山，这个山原来叫灵鹫山，在宜丰县境内啊，在宜丰县到黄檗山传法，法袭兴隆，法袭兴隆，座下常有四五百人。过去我们经常讲500人善知识，1200人善知识啊。释迦牟尼佛当时，比如说有1200众，讲《金刚经》的时候就1200的这个随从啊，弟子。当时呢，这个黄檗禅舍就成为当时江南最著名的禅宗道场之一，成为一个蔚为大观的一个大的一个道场，江南最著名的道场。他在洪州住锡的时候呢，当时的相国啊，当唐朝的相国裴休居士，当时正任洪州刺史啊，江西观察使，也就他是当时的这个地方长官啊。他对黄檗禅师非常的推崇，并执弟子礼啊，也就是做他的这个就是拜他为师啊。裴休后来就是在黄檗禅师点拨之下开悟的，所以这个居士也有开悟的啊，他成为大护法啊。所以呢，黄檗禅师呢，他对黄檗禅师怀有无尽的感恩之情。裴休曾以诗来赞叹黄檗禅师，他说："自从大士传心印啊，大士指的是这个黄檗啊，额有圆珠啊，7尺深，他的这身7尺男儿堂堂相貌。然后呢，挂溪10年期蜀水，伏碑今日渡张宾啊，1000龙象随高步。"1000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圣因。你欲视师为弟子，不知将法付何人？所以黄檗禅师呢，这是裴休写的一首赞他的诗啊。黄檗禅师呢，他生前的一些重要的讲法都是由裴休整理的，也就是我们将要学习的《黄檗语录》啊，《黄檗禅师语录》啊，里边的就是说有。黄檗断际禅师传心法要，黄檗断际禅师晚领路。我们将要学习的就是这2个法本，这个语言非常的清晰流畅，而且它的特点就是字字珠玑、平实而这个中肯，也就是它的语言并不是那种很玄的、很玄妙的那个奇言。到了这个宋代以后啊，这个禅宗文字禅再往后的文字禅鼎盛时期就出现这种。出于艰辛，艰就是这个尖锐的尖，辛就是新奇的辛，就追求这种奇言妙语啊，各种就像那种打哑谜一样的那种，这个实际上对禅宗来讲是一个应该说禅宗走向一个另外一个方向，但对后人来讲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障碍，说这当然出于艰辛的目的，我想他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遮蔽，防止人们再流于这个文字之中吧，这样，但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一种障碍。他说："所以这是禅门的入门指南，这是禅门的入门指南。我们可以从参学的过程，他就一直说这个不可让后人断绝，不可断绝，或者就是禅宗你就不能够搞得就不说，或者用那个大机大用，但是他该说还是要说，一定还有语言也照样有文字也是道，对吧？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学黄檗禅师的这个语录的是，还是很有意思，它里边很多就是用《金刚经》啊，用这些一些大乘的经论。"来解释禅宗，说得非常清晰啊，所以现代人很多就会把，所以禅宗你现代人再去走那个神秘化的那种功夫论这个途径，它走不通的啊，走不通的，对现代人来讲，我认为是走不通的。但当你运用文字时，你一定要知道文字有它的界限啊，文字有它的界限，不能迷恋在文字之中，不能把文字的理解误认为是开悟啊，误认为是开悟。所以他的四号叫断际禅，断际就三际脱空啊，就超越了时间，切断了时间的这个时间之流啊，就达到了那个寂灭相，所以叫断际。但是我对这个断际的这个理解啊，三际脱空嘛，对吧？过去、现在、未来，三际脱空啊， 好，那我们这个对黄檗禅师的这个语录呢，我们就是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学习禅心法要，往灵录先学禅心法，然后我们在下次的太虚大师我们就进入到这样一个大乘法院译林唯识章的这个学习，这一章呢唯识章是比较系统的啊，这个是窥大师的这个法院译林里边的一章。但这章非常讲这个唯识的道理和唯识和全体佛法的关系啊，讲的是非常核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下次我们继续来学习唯识和禅宗的两个系列。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到这里吧。